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股票市场千奇百怪，见怪不怪。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因为最近股票市场其实又开始热络起来了，当然当股票市场开始热络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去想说，我到底要不要交易股票，我到底要不要操作股票，我到底是要做短线做当冲做隔日冲，还是我干脆去做期货，还是我要长期投资呢，还是好多的这个问号又开始冒出来了。那因为最近有很多同学也在我们的 LINE 社群上面跟我们互动讨论，那如果你还没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你只要到我们脸书古怪教授的脸书的粉丝页，你也会看到我们粉丝页上方有一个这个 banner， 就是我在抓头的这个照片，上面写了一个唯一正宗 LINE 社群，赶快加入一起聊天吧，这个图点下去就可以看到加入 LINE 社群的连结。那因为呢有同学在这个 LINE 社群里面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现象交易法。哎呦，我这哪行的哦，怎么会知道现象交易呢？还是因为有听我讲过我不晓得那当然这个我就想说用一点时间找个一集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但在聊这些之前啊，我今天的标题其实定得非常的明确上面写了一个交易金童，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变成从交易变成一个金童。这个金童当然就是说会赚钱的意思嘛，是吗？但能赚多少这个到底能不能后天培养，还是基本上你会赚钱的人应该就是天生好手其实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先聊一下这个早期我做交易的一个故事，很有趣当然我怎么做股票这个历程，然后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折，这个我以前在节目上就聊过，而且最近很有趣，三立这个找我上节目的时候竟然又要我聊一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股市涨多了，开始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神童神童就冒出来了我说我以前也是神童啊，开玩笑，当时我自己也认为自己是神童啊，然后在另外一个节目那个妈妈好神东森的节目也找我去然后聊了一下。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每一个成功的交易者他都有经历过一些历程并不是一开始大家都这么顺利，当然有可能真的有很厉害的啦，这个我不否认。但我想讲的是说，我先分享一个故事啦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几年前我已经忘了，这都二三十年前的事情。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因为他是也在当这个期货公司的这个营业员，期货公司的主管。然后呢他就跟我说，那时候当冲啊才刚刚开始有人知道，而且我们做的是期货当冲，不是现在的股票当冲那我朋友就问我说，如果有一个交易你只要稳定的这样做一个月不要说二三十万一个月就让你赚个五六万这样子，你觉得如何？我说不错啊，一个月能稳定的五六万，那这样做交易就有意义了啊，那只要我再把金额放大对不对，那我的收入就可以再增加了嘛，我那时候想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我有听过当冲吗？我说啊，那是什么？我说当冲顾名思义就是当日冲销啊。我说问题是要怎么做呢？他说因为他有一个客户呢很厉害，然后呢他有在 follow 他的交易他的交易做得非常好，那因为他跟他这个客户还不错，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去认识他，因为我跟我朋友很好，然后那时候交易真的其实也不顺啦那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件事情，那我就说好啊好啊，看如果可以介绍的话，那我们就去北投拜访了他的这个客户，一个年轻人，就跟我们年纪也都差不多了那时候我也是年轻人啊，开玩笑，我不是一生下来就这么老，是不是其实我们问他怎么做，他说他也说不上来，他说不然我们就看他，就盘中他在交易的时候，我们就看着他，因为他就是好几台电脑，然后他都做期货，然后他同时也看很多报价的资讯，但是我就发现说他交易的画面呢就很简单就只有五档报价，然后他看着期货跟现货两边 边的一个走势再做一个对比这样子。大家看了一下大概知道，但是还是不理解他怎么进场跟出场。那我就发现说他进场的节奏很快，叫他很快就进场，诶，很快又出场，很快又进场，很快又出场，一天可能交易一两百笔，哇，我甚至可能更多齁。那实际上我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只知道他一直在交易，然后就一个节奏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哒哒哒哒哒哒这样齁。然后当然跟他聊，他说他没有办法讲得很仔细他怎么做齁，因为他也不是一个很善于言辞的人。那我就去了大概三四天，顺便跟他聊聊天，这样分享一下心得。那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高手，虽然他做的是极短线的交易，但是他对于盘势是相当有想法，有在关注齁，而且不只观察台股，他也观察国际市场啊，包括外汇啊，原物料啊，指数啊等等，他也不只有做这个台湾的期货。我看他做的商品是相当的丰富，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对国际市场的产品坦白讲没有那么理解，我那时候也是想说赶快我能开始先有一个东西做，之后成功了再来跟他多聊这样。那当然几天以后我觉得我应该知道他怎么做了，然后那我就说总不能一直打扰人家嘛，那我就回家开始。我想说哇，如果每天这样子两三万这样子那也不得了，因为我看他操作起来大概就是这个节奏嘛齁。那我又准备了20万，我就从小台开始做，然后每天我就哒哒哒哇哒哒哒真的不得了。我做了一个礼拜以后，我算了一下，我真的每天就是亏损2-3万。我想说再这样下去还得了，我的钱就没了。不过其实在这当中其实已经慢慢的把整个交易的一些顺序跟节奏，其实我大概已经有这个想法了齁。那当然慢慢的那一年我也在做当中，确实也做得不错，但是呢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操作呢相当的辛苦齁，相当的辛苦。为什么？因为每天我要花很多的时间盯盘，而且我坦白讲我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交易的时候你中间你都是怎么讲，你有时候比如说你一起来去上个厕所对不对，那就发现刚好有好的交易机会，当然这是事后再看嘛，当下你做你也不一定赚钱，可是慢慢的你就盘中你就不会起身嘛，你就一直坐着嘛，所以也不喝水嘛，然后也很少上厕所这样。所以我后来觉得这样太辛苦了。那当然这过程当中呢我也开始去思考一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也谈到了一些东西，就是他在这过程中他的成长齁。那很多人都会去谈到这一本书叫股票作手回忆录，那时候他也分享了这本书他的这个心得。我也看了一下这本书，那这本书我也鼓励大家去看。当然当时的美股的环境跟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落差，但是说真的他从5美元进场到拥有1亿美元的财富，当然最后三次的大起大落，最后他是举枪自尽，可能但是因为我觉得是我看就是应该是忧郁症之类的啦齁。但是这样当然我觉得中间就是他怎么样去观察市场，然后怎么样在面对各种交易场景还有自己部位损益所展现的这个心路历程，我觉得倒是蛮值得我们再三的琢磨的。所以我那时候看第一遍的时候坦白讲我没有什么感觉，我虽然在认识这个我刚才讲这位朋友这个年轻人之前我就已经股票投资赔了很惨嘛，但是坦白讲我没有赚到大钱啊，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当然就是这中间很好，就是说有很好的这个反馈，但我又看了一次，就是后来隔了几年我又看了第二次以后，我就内心其实有蛮大的澎湃齁。所以这本书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整个操作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去看这一本书。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环宇出版社那时候翻译的嘛齁，应该是环宇出版社翻译的金融怪杰齁，金融怪杰。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我看完以后我就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每一个这些交易高手所谈的东西都大同小异。这些顶尖的交易者，因为他访问的基本上很多都是做期货的哦，有冠军交易者马丁舒华兹，有天才交易员哦，有这个投资大赛的冠军，还有海归计划的创始人，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聊一下，包括吉姆罗杰斯等等。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每一个人所谈的东西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啦哦，就是说可能交易的方法稍微有些不同，他们依据的这个 depending 的这些进出场的依据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些系统性的交易步骤以及控制部位的方法，那还有他为什么要出场的依据。那我就发现说原来就是说操作你一定要有步骤嘛，你要有依据嘛。那重点是你到底要做什么，你是要做股票长期投资像巴菲特这样，还是价值投资， 还是说你要做波段的操作，或者是像这些交易者，他有的是股票的短线的波段的操作，有的是期货的操作。我觉得这个我后来发现要真的要想清楚哦，这个真的要想清楚。当然在02年到04年这段期间，我做期货虽然做得不错，但是坦白讲我觉得我只是很单纯的找点进场，然后放到我的部位，我觉得还没有真正建立所谓的这个系统性操作。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有一本书我觉得很棒，就是四川银藏，股市之神四川银藏。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看这本书，是因为我刚才讲我看了这个杰西里佛摩的故事嘛，然后当然我就觉得哦，第一次看没有感觉，等到第二次我股票操作在2004年，因为两颗子弹出现了很可怕的一个亏损，我又重新，然后刚好反正你知道遇到这种时候你一定要去找看看那些成功的人他以前是不是也很惨，来激励一下自己，有没有就这种 feel。 那我就看了四川银藏的书，因为波澜这个万丈的一生，这里面哦，就是你知道很有趣哦，就是说他最后其实就是连要缴税的钱都没有，我应该没有记错。但是呢，这过程当中其实他真的赚了很多钱，然后也建立了非常多的一些投资原则哦。所以那时候当然，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刚好又看到有人在讲杰西里佛摩，所以我又回头去把杰西里佛摩书又看一遍，我才发现说，其实这些大师不管他最后的结果到底是赚还是赔，他中间一定有赚过，而且赚到非常多的钱，他们都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依据，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他都有一个明确的步骤跟他观察的一个重点。可是其实对我来讲齁，这些结论对我来讲是很兴奋的。因为我觉得我掌握到这些大师他的一些思维他的成功的脉络。可是我发现还有一个点我没有办法衔接上，可是我要怎么样去 follow 他们过去的这些做法，好像又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准哦。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些书的时候有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看完很兴奋，然后你会觉得说自己过去的失败有机会了，有救了，然后他们所整理的一些原则你也觉得很棒，可是毕竟他们已经跳过中间那个成长的过程，其实我们没有经历，我们直接跳到他的结论去看，我们觉得很有帮助，可是我们不知道我要怎么样从头开始，然后能够走到他那个位置，那个是我觉得我当时所遇到的困难。但是当时为什么我觉得兴奋，是因为我曾经在想说，就同样的嘛，跟现在很多年轻人如果赔钱了会有这样的想法，到底是不是会投资人他天生就具备某些特质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特质是什么，就好比说100公尺能够跑进10秒的人那就是天赋嘛，你怎么练你就是跑不了那么快嘛，你可以跑得比一般人快，但是你就是跑不了那么快嘛。那还是说像马拉松你可以训练，还是也不能训练，马拉松其实长跑虽然你可以训练，你可以跑的一定的成绩，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跑在前几名，是不是还是有像运动一样要有一些天赋，它有一些你必须具备的条件。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那所以呢看了这些书，当然我会觉得说应该是有机会的。对于交易，如果你一直还没有建立好一个系统的方法，我鼓励大家是不是来参与我们的操盘领航员的培训，透过三个阶段的一个训练，以及波动交易的核心系统的一个交易方法，更有效率的来帮助大家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不但能够更轻松的去贴近市场的变化，不用花时间去看盘，然后做技术分析，去做这些所谓的总体经济分析、财务分析之外，也能够去克服人性不敢交易的这个心性。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上讲座，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输入关键字888来报名参与，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一个惊喜。那当然后来我也一直推崇克斯托兰尼的这个投机者告白里面他所讲的一些东西，因为对我来讲我也一直在挣扎，就是到底就是如果我没有天分我是不是应该不要去投机了，就好比我不会算牌我为什么要一直去包牌呢，或者是说我就没有梦没办法梦到号码，那我还是去签乐透干嘛呢，那种感觉还是。可是回归到价值投资，其实对我们这些喜欢做交易的人来讲，或是就 就贪财嘛，就贪心嘛，也没有什么，说真的也没有什么资金的人来讲，我心里在想说，如果我不靠投机，我真的有机会吗？这样子齁。那所以科斯托兰尼这个书给我带来也蛮大的一个激励是什么？就是说真的应该要投机，而且如果投机可以做到像他这样，那何尝不可呢？为什么不愿意去尝试看看呢？但问题就是说，你会发现说你想要做这件事跟你要怎么做到，其实中间就是少了一个桥梁把它串起来，让你能够从我想要做这件事情走到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怎么做，然后我也做得很好。我觉得这过程，当然过去没有很多的课程或是很多成功真的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跟他学习的典范嘛，我们就透过看书。当然后来因为进了法人圈以后，对我来讲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发现其实交易不管你要做什么交易，你一定要有一套有逻辑的做法，而这一套有逻辑的做法一定要能够经得起考验。然后呢，就是当然很多东西它不是一下子就come out出来，就是说你现在会做的很成功的交易，也不是说你跟谁聊了你就知道怎么做了，或者是说你去上了一个课或你看了一个书你就找到答案。可是这些过程都会累积，可能你上了这个课累积了一点点，上那个课累积一点点，看了那本书累积一点点，看这本书累积一点点。那当然到了2005、2006以后，我开始接触这个选择权，也开始看书然后学习。那其中有一本对我影响也蛮大的，也让我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做选择权的初期我都做卖方，就是当庄家为主，那我觉得庄家应该就是一个很稳定的操作嘛，对不对？可是 我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赌场嘛，赌场庄家就是稳赢的不是吗？对不对？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赌场是很多人进来赌，那庄家其实并不跟赌客对赌，他只是收这个茶水钱嘛。当然你说没有啊，有的游戏是会跟庄家赌啊，没有错。但是你仔细去想，跟庄家赌的游戏，因为进来赌的人够多，那只要几率大于 50% 一点点，其实庄家就可以靠大数法则赢钱哦。那问题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做选择权的卖方。那当然2011年股市的大跌，2011年是3月份是那个日本福岛核灾嘛，然后股市瞬间崩盘500点，然后隔几天又反弹，这样这个大起大落的过程。然后还有2011年八月的时候就是那个欧债危机，然后台股高低差一个礼拜就达到1500点，反正那一年很多事情嘛。然后2011年12月中的时候因为台股已经跌到6609，然后政府国安基金那时候真的行政院长陈冲就宣布国安基金护盘，然后股市又大涨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路大涨，涨到隔年这样一路上去，这样就开始台股就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行情。那一段时间其实卖方的操作就是很不顺，怎么做怎么赔，甚至2011年底陈冲护盘的那一次，我整个几乎把过去几年赚的钱就一口气就赔掉了。其实就也影响了我整个对于操作的想法，因为你觉得你建立了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在一夕之间就崩溃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就你盖了一个房子三只小猪嘛，然后大野狼就呼一吹就把你的房子吹倒了，你会不会崩溃？当然第一次不会嘛，你做了茅草屋你不会崩溃？不会嘛，因为你想说啊，那我知道我要改成木造的。那第二次大野狼一来呼一吹那个木造的房子又被吹掉了，那你会不会崩溃？不会崩溃嘛，因为你觉得那我要想办法再做的结构更好一点，然后你就盖了砖造的房子了，对不对？哇，大家告诉你，根据你的经验，你过去的学习，对不对？就好比我第一次盖茅草屋是做股票的投资赔了大钱，然后第二次做期货啊又赔了大钱，然后第三次我已经走向大家所谓的选择权的卖方，这个不是已经是最稳定的了吗？心里面的这个数值已经说服自己说我们经历过这么多已经没有问题了，结果没想到还是在一夕之间崩溃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整个就是溃散。那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没有在做交易，但是我一个朋友很有趣，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跟我说你不再做交易了吗？我说不要了，因为我觉得这整个好像是一场骗局，就是反正也不一定是骗局，但是我说来来去去一场空啊，可能我真的不适合来做交易吧。我如果要我以后我可能就是做 做做投资、哦、投资就比如说买保险啊、储蓄险啊、美元保单啊，或是做价值投资、哦、我觉得就这样吧。结果他握着我的手很诚挚，用很诚挚的眼神看着我说，你是一个交易天才，你怎么可以放弃呢？你知道吗，有时候有的人一句话，我不知道是有心还无心的，就鼓舞了一个人，呵呵，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这样子。当然后来才发现他对他每一个客户都这么讲，因为他把我当成他的客户，因为他是一个营业员，是不是？当然我觉得他应该是说真话了。那那个时候当然我觉得有些东西我还是不足，当然除了在学校又回去学校学习、哦、之外，我觉得学习可以稍微分散我的注意力。那我觉得有必要我就好好的再把这一个财务金融的东西再好好的更深入的钻研。那时候当然我在学校就开始发现说，诶，财务金融领域有很多这种 paper， 他们做了非常多所谓的数据的一个整理。那这过程中呢，当然也有机会我看了一本书叫做随机的致富陷阱，他在讲几率。那因为财务金融里面很多在讲回归啊，讲统计啊，其实跟几率也有关系。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就讲到一些观念，然后又也当然还有另外一本黑天鹅，同一个作者写的黑天鹅这本书里面，他也谈到了就是所谓期望值的一个想法。假设你做99次交易都会赔钱，但是做一次交易，那一次可以让你赚的钱远远超过那99次累积的亏损的话，你要不要做那100次的交易？就是说你就是那个100次的交易，你就一直做嘛，就一直错嘛，而且你都做同样的事情，你也没改啦，好，你就一直同样的事一直做，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99次，但是统计上就是告诉你第100次就 1% 的几率你会对，而且对的时候你的收益是很吓人的，你要不要做？就是期望值是远大于零的，就是99次的亏损加上那一次的获利远大于零，这个叫期望值的概念嘛。那作者就讲到说，如果是他一定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想，如果你是一直在交易市金融市场里面，那是不是你是一个人，然后另外有99个人，你们加起来是100个，你等于把另外99个人的财富都赚走了，如果是这样讲，是不是？诶，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那当然他这个只是引发我对这种交易想法的开端，但是说真的，你要我妈亏99次然后赚一次然后赚超过他派给也，再怎么理性的人大概不要说99次妈，刚好撑到第98次就不想做了，会不会就崩溃了嘛，对不对？然后刚好我觉得在财务金融这个领域里面所帮助我所受的训练其实真的很大，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学者专家或是我们的教授啊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啊，比如说什么volatility 就是市场的波动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会怎么呈现，然后我就觉得很兴奋，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我觉得对我是有帮助的，然后我就更深入的去研究，也在延伸去读了一些论文，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当一个公司要公布财报的时候，这种特殊事件或是叫事件驱动交易，叫 event driven 的这种交易，它会带来额外的这个 abnormal return， 就是超额收益，然后这种论文就在讨论这个事情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很有趣，那这个会不会跟黑天鹅或是这本书或是我刚才讲这个随机的致富陷阱这本书谈的概念是很像的呢？那我就开始，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去思考，可是因为这种就是学术研究嘛，它并不会告诉你怎么做，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出场这样子。那当然这当中我在很早以前所看的一套书其实也在默默的影响着我，就是海归交易法则。海归交易法则里面其实谈了非常多的观念，但最重要的事情是说，其实一个好的交易员是可以透过系统化的方式去培养，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升值到我的潜意识里嘛。但是因为我这过程当中也在基金公司啊，也到执行部啊，然后包括我自己看书啊，受的这个学术的研究的这种怎么讲，就是打鸡血好不好，或者说补充养分，或是说就好像以前那个天龙八部还是武侠小说里面不是有一个，然后他被一堆武功打到，然后莫名其妙融会贯通，又变成武林高手，看忘了是那个以前那个金庸的小说看太多，然后已经每一个情节混在一起，忘了谁到底我想讲的是哪一位，还是段誉，不过段誉好像是那个吸人家功力的， 还是另外一个，那个算了，想不起来就算了。但我的重点就是说，这过程当中就是融合，慢慢的，诶，我开始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市场存在的一个规则，而我能够找到那个规则，那我不就能够从中获利吗？因为其实我已经看到很多人利用这样的规则在操作，比如说，我有认识一组团队很厉害，本来是自己做。哦，然后做得不错，然后被找进去这个自营部，然后在自营部又做得不错以后，他自己就跳出来成立基金了。哦，然后除了自己的钱以外，就专门做一些大客户的资金，然后也做得非常非常好。哦，就成立是避险基金自己在做，他们就是做这个所谓的配对交易，然后他们也找到很好的方法。但是你如果单纯从字面上，单纯从他怎么做，你其实就不知道他中间面临了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他们做了什么样的调整，然后最后调整成这样，因为市场一定会变嘛，市场也不是永远静态的让你去套利嘛，对不对？那如果它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你又能套到利，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好像不合理，可是他们确实套到了。那重点是什么？市场不会永远是这一套让你做嘛，它在变化的过程中你怎么去应变这样。哦，那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我做不来。但是呢，我觉得诶，给我建立了一些信心这样。那所以当然慢慢的这过程中，我就发现说，诶，奇怪，那在某一些数据公布的时候，因为我后来就是按照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黑天鹅的概念，我就做选择权嘛，我就做选择权的买方嘛。那我就特别喜欢做什么？做这个每个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晚上，就是那个选择权要结算的周选择权啊，就美股的周选择权。然后呢，我就去做 S&P 500，那我就去计算，说我同时买 call 又同时买 put 这样子，那我每个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这样做，到底胜率是多少，赔率是多少，赚的时候可以赚多少，赔的时候会赔多少，对不对？那这样我就可以算出期望值了嘛。那只要我的样本数够多，那就值得参考，当然就开始做。诶，结果真的，我们16年17年，哇，我们这个方法真的很稳定，我们一年的平均报酬率大概落在这个20-30% 左右。哦，那也不用做什么，反正就是做好资金配置，当然你要赚更多也 OK。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开课，因为同学们，就是因为我以前在社大嘛，然后很多同学知道，因为我都会分享我在做这个事情，他们就想学嘛。哦，那时候也开课去教大家，诶，大家也开始，诶，慢慢的有不错的这个成果。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领取代码 AB 的 B0346，
活动详情呢请到下方的说明栏观看。可是问题就，当然市场会变化嘛，后来到了2018年，我们这个方式就开始做不到了，因为原因太复杂了，就是其实就是隐含波动率的问题。然后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隐含波动率就算了，反正重点就是就开始没难做了，然后利润也不容易掌握到这样。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去想说，诶，这个逻辑是对的嘛，对不对？比如说财报公布、数据公布、非农就业市场的数据公布、原油库存的公布、 ISM 的数据公布，诶，这些真的会给市场带来很大的波动。那我们做选择权，因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的统计嘛，可是以前我是特别做结算日，那如果我不做选择权，我不能做结算日，那我来做数据公布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当然后来我们就接触到了这个所谓的 CFD，哦，叫做中文是翻价差交易啊，哦，差价合约啦，差价合约不是价差交易，差价合约啦，哦，就也是一种保证金交易。现在台湾也核准了这个期货公司可以开放这样的业务，像比如说群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易的账户，你可以去开，你就可以开始做所谓的差价合约的交易。那它的特色在哪里？它完全是跟现货市场联动的，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杠杆放大。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说，以前我们做这种所谓事件交易法，就是现象交易，哦，现象交易这种操作，它的胜率之高就是 80%-90%。 那我只要在数据公布前，因为我知道它一定会产生波动，所以我在数据公布前那我就进场，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后来没办法做，就是因为隐含波动率啊。那我只要做现货就没有隐含波动率了，可是没有了隐含波动率又没有杠杆，诶，可是差价合约有杠杆，诶，它好像解决了我，同时解决了我杠杆跟就是有杠杆又没有隐含波动率的问题。那它只要有波动，就是它的价格会瞬间的放大，它的幅度只要够，那我算出来，诶， 它的幅度会达到我要的，从过去每次这种数据的公布，它的幅度都能够达到我要的这个程度，那我不就能做了吗？那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不会。为什么？就好比说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五，美国都会公布非农就业数据，然后每次非农就业数据公布的跟市场预测的都不一样。看，那我不晓得他们预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证明自己的愚蠢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明明每次预测不一样，那你又要预测这样？好，然后呢，就发现说只要数据出来，那这个股市呢的价格呢就会瞬间的放大。好，那放大当然一般的交易者一定会避开这种时候嘛，对不对？可是就像我刚才讲，对我来讲，我就是要这个放大啊，我就是要这个波动啊，对不对？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分析吗？不用啊，什么基本分析啊，那如果要做，那为什么大家预测会错，对不对？不用做筹码，然后什么技术面没有嘛，因为它的交易时间相当的短暂，有时候几秒钟就结束了，有时候十分钟五分钟，反正整个交易的过程在数据公布之前，你把你的部位建置好，然后数据公布以后波动发生，那你的部位就结束了。没有波动，那我们等等看嘛，30分钟都没有，那就走人嘛，就这样子而已。那当然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操作。那开始过去上过选择权的同学，我们就跟他们讲，我说选择权难做，同学也知道，说那很多同学就很兴奋嘛，就说老师，那这个方法你跟我们分享。那也开始了，我们就很像在培训海龟啦，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就很像培训海龟，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有些东西是很难教很难复制的，比如说我觉得技术分析就是一个很难复制的，因为是中间包含了经验，比如说解盘，我觉得就是一个需要经验累积的东西，不是说你看了线图你就能够讲得出来。就好比同样在看台股的走势，对不对？从之前我就是跟他讲台股就是会涨会涨会涨到明年第一季，我从来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可是同样的线图每个人的讲法就不一样，比如说元宇宙，我就说会涨了会涨了会涨了，那你怎么看的？这中间有时候需要一些经验，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就是说除了经验以外，有时候还包括你懂你不见得有办法做。就好比你看着元宇宙的宏达电一直涨，你就是追不下去，那怎么办？所以交易你要能够很容易的去复制这个方法，而且你也能够克服人性，很轻松的去执行，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有意义了。所以呢，我当然就把这个方法开始教同学，就是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这个操盘领航员的一个培训，然后来帮助大家，就是说你能够一步一步的把我做的这件事情能够复制起来，复制起来你就可以去做了。那当然你做得好，现在整个金融市场又有很多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比如说以后你就去这个自营部帮人家操盘了，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做自己的资金啊，或者是现在有所谓的这种线上平台的这种跟单的这种国际平台啊，别人看到你然后去 follow 你，你可以分论等等之类的。当然大概是这样。我想鼓励大家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操作了一段时间，你发现你不是一个，当然不一定啊，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投资跟投机两件事情其实可以同时并进的，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的做投资的话，你跟我一样，你就是喜欢投机，你就想要投机，或是你觉得你就是一定要投机，或是你喜欢做交易，你也还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方法哦。其实我希望说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但我觉得投资是这样，你一定要有一个方法，你要有一个系统，然后有经验的人来带领你，陪你走过这一段路。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来加入我们的这个操盘领航员的培训，你可以先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然后你输入 VT 这个关键字，VT 这个关键字，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培训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什么，然后有机会就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培训。我们也会固定办这个讲座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交易的一些细节，那如果你的时间允许，你也可以来参加，然后呢了解完以后来思考看看要不要一起加入我们的团队，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基本上其实交易我觉得是一件蛮寂寞的事情，因为很多东西你要自己承担，就好像我跟我儿子在讲，我说念书是很寂寞的，因为你自己念，你可以跟别人讨论，但是念得好念得不好你自己要承担。所以我说不管我以前念研究所还是念博士班，其实这过程当中我说总是一个人，尤其是你半夜念书的时候更寂寞，我说就是这种感觉。我说那其实交易也是这样，我也是跟我小朋友讲说，你要去承受忍受这种寂寞啊，享受那个孤独。但问题是，难道真的我们要孤独吗？一定要孤独吗？一匹狼吗？这叫金融一匹狼，我不能有一个跟别人分享互动的这种过程。所以其实我在做这个操盘领航员培训的时候，我们三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我都会固定的时间会有一个研讨会交流，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诶，你做得好的人你怎么做，你做不好的人你也可以提出来，那大家一起交流，不是变成说由我一直跟大家讲，因为有其他人做得很好，他有一些心得，有一些想法，像我们有几个学员就非常有经验，做得非常好，他甚至去衍生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就好比我刚才在讲数据的东西，那我讲的是这个非农就业，我们有一个同学很棒，他去统计那个纽西兰跟加拿大公布失业率，诶，没想到他统计的结果一样有很好的交易的机会，纽西兰做纽币嘛，那加拿大公布数据就做加币嘛，诶，这个当时我真的也没想过，我也没有做过数据的统计，但是我把怎么统计的方式教给大家以后，诶，他就这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这种东西只要你找到一个另外一个独立一个数据公布的来源，你有可能做得比我们更好，但是你不用交易的细节比我们做得更好，你只要找到一个又可以做的现象交易的环境，像另外一个我常跟大家讲说你要不断去踹嘛，像比如说我们在做那个礼拜一、哦、就是礼拜一其实纽约盘就是晚上啊，纽约美国的交易时间回来的时候，美国的这个纽约市场的这个货币的突然之间都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性，有一个同学就说，诶，老师，那早上那个亚洲盘开的时候澳币呢，我说，诶，这个我没想过，因为我们也没做过这个统计，然后他就去做了统计、哦、当然后来发现不好做，那我们就知道这件事不能做了，然后另外一个那时候来参与我们团队的一个同学，他是也是这个博士班的研究生，然后他对数字其实也很有想法，他就说，诶，老师，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去统计香港股市礼拜一开盘，还有那个英国这个伦敦股市下午的开盘，就礼拜一，他发现说一样会有这种现象，我说，诶，那这个很好，然后他也真的实际的做了数据的模拟，因为我们的这种交易方法，数据模拟的结果跟实际的不会有太大落差，然后他觉得可以做，他就做增仓就开始做，诶，也获得不错的一个成果，然后也跟我们大家分享，坦白讲这些东西都是同学在反馈给我，我觉得很棒、哦、所以假如说你也觉得你自己的交易遇到了瓶颈，你也希望有建立一套很有系统的一个交易方式的话，我觉得或许今天我们谈的这个现象交易法或是波动交易，因为我自己是就把它叫波动交易，因为我们的交易真的就是在赚取那个 volatility 的波动了、哦、我相信今天这一集的内容也值得你再深入的去思考跟学习，然后当然也欢迎就是说来加入我们大家未来有更多的讨论跟互动，或许也能够帮助大家在交易这件事情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好，那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交易金童啊，到底是天生好手还是后天培训的这个内容，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一起到我们脸书古怪教授的脸书找到这一集节目的这个贴文、哦、我们来留言分享一下，你到底认为是天生好手、哦、还是这个后天培养、哦、那我们同时为了鼓励大家来留言，我们也来 iPoint 点数翻倍送好不好，因为很久没有来翻倍送一下，来让大家能够喝咖啡，对不对，听 Podcast 喝咖啡，这个就是我的创举啊，对不对，这是从我开始，对不对，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变成流行，哈哈，但是听我们节目还可以喝咖啡这件事，对不对，是不是很幸福，有没有哦，那当然今天的互动呢，大家就赶快古怪教授脸书的这一则贴文，就是我们在讲今天的这一集内容嘛，就是交易金童到底是天生好手还是后天培训，那你也可以留言分享你觉得是哪一个好不好，我们就 iPoint 点数翻倍送给大家。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